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那我们节目今天请到嘉宾呢是汽车专家陆毅，跟大家来聊聊有关汽车美容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陆毅上午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汽车美容，说到美容哈，实际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谈到如何让汽车变得更加美丽哈，而是说对汽车细节的一些护理哈，也不是说在汽车里边放一些各种的装饰品。那我们像一般人哈，买到一辆新车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给车像做一些这种就是打蜡啊、封釉啊，或者是像那种就是贴上一层膜哈这样的工作。那么首先的话，像这三者哈，这个封釉、镀膜和这个打蜡，这三者的话，工序上有什么区别呢？
封釉它是这个依靠这个浸泡技术，是将釉反复渗压在车漆纹里封的，形成一种特殊的网状保护膜。镀膜它世界上是最新一代的就是车漆保护技术，它是无机镀膜，也就是不会说也就是不会氧化的水晶玻璃镀膜。打蜡呢是在这个车体表面上形成一种薄膜，可以将这个部分的阳光啊，就是反射，有效的避免车漆老化，防止静电和还有防尘。
那大家买了新车以后，这三种方式，要么是封釉、镀膜或者打蜡，都是为了防止汽车哈刮蹭。那这三者的话，在防汽车刮蹭里边的话，哪个效果最好呢？
封釉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像这个镀膜和打蜡呢？这个像剩下两个工序，是不是需要就是说每定期的还要再重新补一遍，是吗？
封釉一般差不多是
终身的，
能保持六个月左右
啊，六个月的。那像这个镀膜和打蜡呢？
镀膜时间会久一点，差不多可以维持到一年。打蜡相对来说就时间会稍短一些，差不多一到两个月
哈。那像一般的话，我们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刮伤啊，很多人都会比较头疼。那看如果这个刮伤的程度不深的话哈，或者说咱说没有伤到汽车的底漆，相信这种比较轻微的刮痕是可以擦掉的。那这个前提是不是说只有在汽车进行封釉了以后才可以去除掉那些比较轻微的刮痕呢？
封釉因为釉相对来说会有的保护作用，这个要看情况了。如果是刮伤，就是没有伤到底漆，或者是对方的颜色遗留在自己的车的表漆上，那就可以清除。
那好，那我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的话题哈。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哎，请说，于先生。
我想问一下那个路易啊，我那个车是佛罗斯达速度，里面那个汽车马达的皮带多少公里一换？
那个马达皮差不多在8万到10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
需要更换。
对，您可以看了，看它的表面有没有一些龟裂，有些裂痕。对，如果有产生这些现象，需要提前更换。
好，谢谢。
好，谢谢于先生。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嗨，你好。
哎，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先生啊，就是一个开车的小技能。我每次这个停车的时候呢，特别害怕停在那个坡，因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在你开车启动的时候呢，你的右脚再换到这个，从刹车换到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空隙这个之间呢，它那个车就会动，不是往下就是往后。
对，
因为我特别担心呢，撞到前面的车或后面车，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我还好一点，这个动作稍微快一点。所以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您这属于就是说考试这个技术是属于叫坡起
啊，
就在坡上起步
啊，或者是对，或者是在下坡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每一次。
下坡的时候还好点，尤其是说上坡的时候，因为你起步的时候可能会后溜一下。
对，如果后面有车，我特别担心撞到后面的车。
明白。您是开的什么车？
我有的时候会开那个吉普车，有的时候会开那个小轿车。
那您那个手势刹车就是一般的手动刹车，不是脚踩的刹车是吗？
不是，就是
可以这样，下次您就先挂个低档，先不松后刹，挂上低档之后，您先轻微给油门，您感觉车稍微往前动一点的时候，再慢慢把手刹放掉。
就是每次
这样车就不会后溜。
先把那个档挂在D的地位
置上，对对
对，
然后再稍微给一点点油门，你感觉车快要走的感觉了，再把手刹松掉，这样车就不会后溜了。
什么意思？我不太懂那个手刹什么意思。
就是说手刹车您知道吧？
啊，对对，我知道。
有个脚刹车对吧？
嗯，对呀。
就是说您现在手刹先别松掉，先拉着手刹先挂在D档上。挂在地上，然后把那个脚从刹车板上移到那个油门踏板上，轻微给一点点油。
嗯
嗯，
因为这时候你的手刹是工作的，它不会车导致后溜。
哦，
您轻微给一点油，你感觉到那个车快将要往前走的时候，您再把手刹放掉，这样车就会前进了。
那就没有问题，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哈。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
谢钟女士哈。那刚才钟女士也提问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很多在开车时候都会遇到哈，包括我个人也是。好，非常感谢钟女士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贾先生，您好，贾先生。
早晨好。
哎，早上好，请说啊。
两位主持人好和专家好。
你好。
哎，你好。
给您添麻烦药。我有一辆这个2010年的丰田四驱的克鲁嘎，
嗯，
现在已经开了18万公里了，
嗯，
平常呢去咱们华人店去保养，一般一年吧，或者是15000就去一次，每次花个200-300块钱，保养的非常好。现在呢这个车呢，完全使得还是非常好，到18万公里了。我请问专家，这车有没有正时皮带？要不要换？
2010年的这款克鲁格应该是没有，它是链条的。
链条的，那就终身的不用换了。
对，那它那个厂家设计是跟车同命的。
好的。
对，那个就不需要更换。嗯，如果再老一点的，再老一点的车，差不多2010年的那个车就有正时皮带。
它是3.5升的机器。
嗯，那是链条的，那个肯定是链条的。
号称是凌志的发动机，说是。
啊，排气，对，它是一样的，对。有些凌志用的也是这个克鲁格，还有那个哈拉克也是用这个发动机。
哦，
嗯，
咱们这个四轴驱动，这个像我这18万公里了，四轴驱动的前轴和后轴这个油要不要换呢？
前桥后桥油
因为
每8万需要换的。
哦，每8万要换。
对对对，你可能少中间少做一个环节，你得赶快换一下。
哟，我都又跑18万了，那还没事儿，没出问题还？
没什么问题，嗯。
但是有人说这是终身不用换的。
啊，波箱油有些不，你得看这个具体情况了。
嗯哼，
以前的老车是要求那些波箱油啊，还有那个后桥油，差不多在4万到8万左右需要更换。他说是终身，
嗯，
但是车毕竟它没有排泄功能。
是的。
对对对，所以说那车就是说旋转里边掉的油垢或者杂质啊、铁屑啊，
嗯，
都是在里边，最好是换一下的。
啊，您指的是波箱油跟那个前？
还有底部油，就你说那个前桥后桥油。
前桥后桥油也是，
对，也需要更换的，不会说终身，它毕竟没有排泄功能了。
啊，
那些垃圾都会在自己的，就是在那个后桥或者波箱内去。嗯，
那说明书写的是终身不用换，实际上还是要换的。
对，没错没错，它是这么写的。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您贾先生。好，谢谢参与节目。
非常感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Mark，Mark 你好。
哎，你好。
嗯，请说。
哎，专家好，主持人好。
嗯。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部车啊，已经。年代也不2004年的，就是丰田的那个托拉狗，就是七轮的面包车一样的，托拉狗。我为什么早上我冷车的时候，发动的时候，它会好像有那个发动机的叶子碰到那个哐哐哐的响两下，但是热车呢，它就没有这个声音，而且我第二次再发动关掉，它也没有这个声音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嗯，您那款车是就说四驱的还是说前驱的？
哎呀，我是托拉狗，就是 GL 那一种。
那
款
我知道分两款，如果是四驱的，它有一个后，有一个中间有个大轴通到后边，有一个那个轴啊，那个轴上面一个胶皮，那个胶皮老化会产生这个声音。
哦，不是四驱，应该不是四驱，
前驱
是。
那您查查那个阴茎帽的，就是那个发动机的机脚架，是不是有胶皮有老化？就在点火的一瞬间会有声音，是吧？
哎，就在冷车的时候，就热车它就没有，好像就是那个发动机的叶片碰到那个什么铁样的那个哐哐哐响两下，等到我关掉以后，我再发动，它又没有声音了。
嗯，您查了，我估计可能是您的阴茎帽，就机脚架有老化，一些胶皮，就是说你在点火的一瞬间，发动机产生震动，它会产生共鸣。
哦，这是叫什么胶皮啊？
你就说机脚架。
犄角架的胶皮
对
吗？
制成发动机的那个胶皮叫犄角架。
哦，犄角架
啊，英文叫 engine mount， 你查一下看这个看看。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等一下。
好，谢谢马克，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啊，对，我有个问一下专家啊，我有个车是修巴鲁 Liberty， 一年半新的，然后我六个月之前做了 service 啊，然后那个最近呢，我发现那个水温表，通常它停在那个中间稍微靠左一点，但我最近发现呢，它怎么到到右面来了，后来呢查了一下那个水吧，好像那个水都空了。后来呢，正好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塑料的瓶子里面都没有水了。六个月之前做的 service， 后来呢，就现在这马上就是又一个 service， 我上个星期刚刚做的，跟他讲了，他查了查，他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那个水温表就一直停在中间，不到左面去。
就是比之前比的话，稍微会有点偏高哈，温度。
对了，比通常还是偏高，所以他说没有问题，但是上一次为什么水都没了，你知道吗？还是应该有问题的。
您先去找专业人士，就是加压看看哪里有漏的现象。
他说他测了，他说没有漏水的，他说的。
您再叫他测一下，就是说看看，就是说你的水循环系统正不正常，就是水箱的上水管和下水管的两个温度一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是水箱或者是节温器有堵塞导致的，就是说一部分高温一部分低温，那边高温的那边就会把热胀的原理嘛，就会把那防冻液就会挤到车体外边去，这样您的就是防冻液就会有这个减少的现象，虽然说是不漏。
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么来讲，他这车还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没错，还是有问题，正常应该不会的。正常一般就在温度的中间稍微偏低一点，那是正常的温度，如果偏高一点那就不正常了。
就他跟我说，就只要不到红的范围内都是正常，他这么说。
不到红的是安全范围内，正常应该在一半稍微偏低一点，如果一半高那就不正常了。
就要说稍微偏冷一点，
很伤发动机的。您再具体查一下，就查它的循环系统正不正常，看看节温器或者水泵啊或者水箱啊有没有就是说有堵塞的现象。
但是这个低了，我跟他说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就这样进出说没问题，所有的测试都做过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现在，
那您下次去修车的时候，可以把今天就是陆毅师傅给您提的建议跟那个修车师傅说一下，让他去特别的查一查这方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哈。好嘞，好，谢谢您，李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你好。
哎，请说，吴先生。
我有一个2012年的 Tarago Toyota 的，然后呢，我是出租车，然后呢，我呢有一次呢，就是司机开，我一直没有检查那个机油，然后呢，我就是车子就突然间早上一打火的时候，他就那个引擎就声音非常的大，然后那个 steering wheel 就是很抖。然后这个问题一直就存在了，能有两个多月吧。现在呢，我加了一些那个，就是降低engine noise 的那个 oil， 然后稍微好一点。但是啊，每天早晨打的时候还是响，过了半个小时就不响。完了那个烧机油，现在已经烧机油，每隔两三天呢，跑500-600公里呢，我就要加一些机油到里边，要不然油脂就少。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没有找 mechanic 去。
因为您是缺油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曲轴或者是活塞缸壁之间的缝隙变大。所以它会有噪音，就是两个修法，一个就重新就是说翻新发动机，就国内叫汤缸，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换一个二手发动机，这样才能解决彻底问题。对，
那汤缸的话，您觉得？汤缸的话，完了之后，这个发动机还不会烧机油吗？能修理这个不会烧机油的问题，还有 noise 的问题是吧？
就是说你重新翻新的话，再怎么做也不如原装的了。就跟您这么说，我建议您还是换个二手的发动机。
您说我换个二手的就行了，不是那个阴茎帽的问题哈。有的司机说是阴茎帽的问题，说你那个胶皮老化了，所以会抖啊。
阴茎不，因为你缺过机油嘛。您缺过机油，就是说缸体内可能有受伤的元件。就像曲轴啊，还有活塞环可能会间隙变大。
对，应该是受伤了，因为那个机油最后我放出来的时候就一两立特了，就是
对，还不烧机油吗？肯定是，
对，现在已经烧机油非常严重，但是它并没有冒那种非常复杂的
烟，对，也不一定的，有些车是这样，
对，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是找个二手的换一下，
发动机放进去就好一点，
好，谢谢您，
不是那个 不是 gearbox 的问题是吧？
您 gearbox 穿车厢油，您没缺过油，应该不会受伤的。您是发动机，
因为有的时候它在下坡路的时候，它的 speed 非常的高，你知道吧？需要踩一脚车，或踩一脚刹车或者是加油才能控制那个 speed，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明白明白。
下坡的时候。
好，谢谢您吴先生，好，谢谢。
好，
现在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早上好，请说。
你好，专家你好，我有个问题，我那车是2008年的马自达 3， 我去 service 以后之后呢，他说我的发动机旁边不有三个支架呀还是什么，他说有两个有裂开了，这个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他看到那个机脚架胶皮老化了是吧？
对，他告诉我说有些裂缝。
有些，对，真是老化的痕迹，胶皮有个裂。建议您就最少是及时换掉，如果您开感觉没什么影响的话，你也倒无所谓，不是说必须要换的东西。
哦，就稍微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像感觉有点晃。
那还是需要换掉的。
他说有两个，那我就两个全要换新的是吗？
对，没错，换两个机脚架。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很贵吗，价格？
这个价钱看你定什么材料了，一般呢，如果说有那种中国造的会便宜点，差不多包人工也就300多块钱左右吧。
好，谢谢你啊。
好，谢谢你，张女士，
谢
谢，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是一辆那个 Honda 的2001年的那个 Accord。已经跑了20万公里了。那个最近呢，就是整个车在开的时候呢，就是哐啷哐啷哐啷的在响，像东西在里面碰撞，有时候像感觉像后面传来，有时候感觉像前面传来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什么事情，请问一下，师傅是有什么建议？
2001年的阿靠那款，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正时皮带的，就是说每10万公里需要更换一下那个正时皮带。
这是什么问题呢？是要换皮带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换皮带同时它里边有水，我不知道您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它有可能有水泵。
我送到过那个 mechanic 去开了一下，今天刚好准备去修，他说是前面传来，就是空中空中像两个东西在碰撞，那个水桶啊什么的这样响。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就怕路上不安全。
那车这原地打着就有，还是说车开加油就挂上档加油开的时候才有这声音？
挂档开出去有，
不挂档原地着车就没有这声音。
原地着车的时候，原地着车有哐当两声，我估计那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 engine mark， 哐当两声那才能就是才打得着，然后就没事，一开出去几米就开始有这种声音了，就是哐当哐当，尤其是开到一些就是那个 tram 的轨道那些路上的话更厉害，很吵。厉害吗？这个问题严重吗？
有噪音那肯定严重，你赶快去查一下吧。
刚好今天送去修哈。
是什么问题呢？因为我好跟他沟通
啊，我现在没看到车，光听您这么说我判断也很难判断的。您具体说不说是到底是发动机内部传出声音，还是说发动机外边的传出声音？
需要现场听一听哈。
就是另外那个刚刚一发动两下哒哒哒哒，然后才打了着的那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个是那个时候哒哒哒，那次启动马达的声音，那个是正常的。
那个
车着之后如果没声音就正常。
那完了，我这个车应该要换一辆新的吗？因为已经开了20万公里，但是有定期保养。
这是您看您个人的情况，
对，看您个人选择了。像这边有很多老车哈，如果做定期维护的话，开几十年的都有哈。
没错，没
错。哎，好，谢谢您，郑女士哈，谢谢您参与节目。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龚女士，你好，龚女士，久等了。
哎，你好。
哎，请说。
哎，你好。
哎，
主持人好，那个专家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辆2008年的 Honda， 6万多公里。那么最近呢，我一个轮胎爆了，就废了，我用一下备用轮胎。那么我最近想去 garage 去换轮胎，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如果换轮胎的话，我是不是四个一起换？因为我估计我从来没换过轮胎，也就6万多公里的车。
嗯，
还是根据情况，就是说两个换还怎么样？
嗯，
还是轮胎要换原装的呢？还是就是有什么讲究在这方面？
嗯，
请问一下。
嗯，这个轮胎就跟鞋一样，就是像您说的后边那个是两个换，如果先换两个前，或者再换两个后，这样子。
嗯，就是要么是前面两个换，要么是后面两个一起换。
对
对。
嗯，不用四个同款，
四个同时换那不一定，也有可能巧合了，就因为你可能倒过轮，前轮倒到后轮会导致同一时间换四条轮。
嗯。
如果没倒过轮，就是说两个前面磨完了换前面，后边磨光了换后边就可以了。
嗯。
轮胎的品牌
没有特别的要求是吧？
啊，这看您了，看您就是说，看您就对，如果您比较爱惜的话，就换原厂轮胎。它原厂有的轰炸用的米其林，或者用的那个登禄普的轮胎，
嗯，
那是日本的，嗯，或者您换换中钱省点钱换了中国的轮胎也可以。
啊，
嗯，
但大牌轮胎有它的好处的，嗯。
那这质量上，如果这个好的跟原装的和一般的轮胎，就是没有应该在行驶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啊。它胎噪呀，就抓地裂会有区别的，一份钱一份货
啊。
嗯，一分钱一分货哈。
那您会建议我还是原装的轮胎会比较好是吧？
这看您
看您个人选择了那样的，对，看您个人选择。好，谢谢龚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也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哈。由于时间原因，电话线上还有多位听众等候，我们有时间来一一接听了哈。那么我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